南华早报最新报道称，中共前火箭军司令、国防部长、军委委员魏凤和可能涉嫌通敌变节。此前，官方开除魏凤和党籍并移送军阀处置的通报中，罕见地使用了“忠诚失节”四个字，并且引来了外界极大好奇。接受采访的中国匿名观察家告诉南华早报，忠诚失节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意思是叛党和通敌变节。在腐败政治清洗之外，魏凤和释出由于通敌变节的最新说法呢，是否站得住脚？火箭军大清洗的大谜团是否和魏凤和的通敌变节有关系？如果魏凤和这样级别的人通敌变节，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林博士您好。
那好，赖博士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林博士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这个魏凤和的这个事件呢，现在是开除出党啊，军法处置啊。那么，官方呢把它放在腐败的这个大篮子里头，但是呢，分析家们呢不少说这是习近平的一次政治清洗。但是呢，南华早报最近呢，他追踪报道“忠诚失节”这四个字呢，挖掘出啊一些新的解释。那么这个新的解释就等于说，他提到了中共历史上的顾顺章啊、向忠发。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投敌变节，因此呢这个投敌变节呢现在就有点类似于向忠发、顾顺章那样的事件。所以说我想请问赖博士，你是解放军的专家，那么这样一个通敌变节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
站不住脚，明确说是站不住脚。这个词首先是说它的忠诚失节这个问题，用这个定义，这个词呢非常的大，这个指控非常的严厉，而这个忠诚失节这个词呢也非常的宽泛，而且用通敌这个说法呢不是官方的，它是南华早报的。南华早报是个英文报纸，英文报纸呢它一开始它在解释英文上面讲的就说这个忠诚失节，他说这个词本身，尤其失节这个词是很难译的，英文中间都不好，很难传达出来的。那么他又说了一个，说是这个讲了一个顾顺章，讲了一个向忠发，尤其是向忠发，向忠发是当年二十年代初的中共总书记，是一个唯一一个被国民党抓到了并且处决的中共总书记。讲到这两个人，他没有用直接用通敌这个词，而这个只是暗示了一下。这个通敌这个词怎么来的呢？是中文媒体，大概是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什么地方来用的通敌，说这个是绕了一个弯儿，通敌这个圈的时候绕了一个弯儿来的。最先说的呢，他说是中共匿名人士，但是没有说，他也没有说采访的原文也没有说出来。那么呢，发表的文章是英文的，然后这个英文又变成中文，中文里面就出来通敌了。所以这个通敌这个词到底从哪来的就不知道了。而如果说对于像魏凤和这么样子的人物，到了国防部长的人物说他是通敌，那么说什么是通敌啊？如果说通敌的话，那么说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系统、政工系统、保卫系统，包括这个公安部、国家安保部这整个的所有机关，他们都是失职了。这是如果是说他是魏凤和通敌的话，那是对所有的解放军的干部系统、对解放军的政工系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系统是莫大的侮辱，这是莫大的侮辱的。同时呢，也把魏凤和把他变成了一个智力上和体力上的一个超人，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里面呢就有问题了。那么说忠诚失节，用了这么个宽泛而且严重的词语来形容魏凤和的，那么这里面就要问，就是这两个词用是非常经过仔细选择，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多少次才用了这个词。那么说我们在解释这两个词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仔细的琢磨它指的是什么。这个词很含混很大。那么说呢，第一个说是忠诚的问题，那么说忠诚就是对向谁忠诚，是向中国共产党忠诚还是向习近平个人忠诚。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涉及入伍宣言和入党宣誓的问题的时候，宣誓的问题了。入党宣誓的时候是宣誓于效忠于党，共产党，而不是效忠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要是说效忠于忠诚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那是违反党章的，因为党章明确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效忠于党最高领导人。那么说如果是效忠，如果是忠诚出问题，那么魏凤和就是对党的忠诚了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个就很大很大的问，忠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那么而且这个词呢它又和失节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再看一下党章，党章对这个失，就是这个党章对党员的要求。这党章对党员要求呢非常非常的高。高到呢就像是早期的对教会里面对圣徒对使徒，早期对圣徒那种要求一样。那是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呢党章里面因此就规定了要原谅党员犯错误。那么中共的历史上也许有许许多多可以参照的例证。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在抗战爆发后，那些个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中共那些一些个重大的犯人，政治犯人写悔过书，写反省书。而这在反省书上写了并且签字画押的人呢，就包括彭真、薄一波这样子人物。许多许多的中共的领导人都在里面写过反省书。包括谁呢？包括张春桥、江青两个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给他们答掩护他们，最后的是讲出这个问题的人呢是康生。而为他们掩盖这个问题呢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说失节的问题，没有，几乎没有党的第一代的这些人里面谁敢说自己没有失节呢？刘少奇也有这个问题的。好了
赖教授啊，我现在听到你的解释了，我现在把话题转给我们的林挺辉啊博士，请他来看看这个你为这个啊通敌辩捷这个啊理解啊等不等于啊忠诚辩捷这四个字。所以林教授啊，林博士你怎么理解？
应该魏凤和的事情，你如果再把李尚福的事情再并进来看，再加上火箭军的事情，我认为所谓的通敌啊，它基本上它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待啊。对习近平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是内部的通敌，以及一个外部的通敌的概念。那外部通敌，当然，各位可能都很了解说，这些解放军们，他们过往是不是有跟外国接触的机会？那特别是我特别关注这个火箭军啊，就是以前的二炮部队啊。那以往中国还没有北斗卫星系统的时候，它是不是在卫星定位上面，在飞弹的定位上面，必须也要借助西方国家的一些相关的卫星系统，比如说 GPS 等等之类的。那如果在过往的时候，它都跟西方国家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叛国的可能性？这个是这倒查三十年，习近平为什么要说倒查三十年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也就是说，过往来讲的话，这些目前看起来虽然是名为中将、上将的这些解放军的高干们，是不是过往就已经跟国外的这种接触，使得习近平感到不安？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内部来讲的话，只要跟习近平是不同阵营的敌对的政治势力，是不是就所谓的敌对势力了？ 所以我会比较哈，就是说，着重在可能后面对于习近平不忠诚的这一块。如果你把魏凤和的这个事情放在30年前，难道他就是不忠诚吗？不必然哦，有可能是现在来讲的话，在进入到第三任任期，你看到的魏凤和、李尚福，甚至秦刚，甚至有很多的解放军的将领，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习近平所采用的一些高阶将领们都不是专业的，而且不是专才的，就是针对这个解放军本身来讲的，应该适才适用的人才都不是，都讲求的是一个忠诚度。而这个忠诚度，如果假设被起底、被发现过往可能跟习近平的敌对阵营有来往的情况之下，又可能因此而下台，或者是被双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国内部的共产党的斗争是不断的一直在进行，所以魏凤和的事情其实也是典型的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的一个结果。
林博士呢是从中共内部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啊。那么刚才赖博士提到了是对习近平忠诚还是对共产党忠诚的问题，我觉得也偏向于从内部去理解。那么朝鲜日报呢，他有一个叫《朝鲜日报》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有植，他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他这篇文章里头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前中国海军中校姚晨的一个分析，他说那么这个分析呢提到，这种水平全面的情报不可能是从下级干部里拿到的。那么这里的指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大学呀，发表的一篇非常详细的一篇关于解放军火箭军的一个报道一个研究报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他说呢，那个姚晨说一定是很高级的那地方的人拿到的泄出去的。那么这个事情泄密之后呢，因此呢，解放军中呢可能对机密泄露跟美国的这个原委呢就展开了一个调查。所以说，如果两位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中共党内的这样一种阵容的敌对事件的话呢，那么如何解释或者说这个事件跟解放军的这个火箭军泄密事件这是什么关系呢？赖博士，我想听您的看法。
首先说这个泄密哈，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泄密就是美国空军大学那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它的来源可以说很多很多。它讲出把这个把这个这种情况美国公布出来，实际上它就不是情报了。它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它是要给大家提醒中共每一方面，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什么了。那么真实的目的动机在什么地方呢？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自己不清楚到底针对什么。它有针对的特定的这个受众的，这些受众是谁，我不清楚，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了。这个如果是我要知道，我也不会在这说话了。这是不清楚的。就我们大家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猜测。我所能说的话呢，就是这些情报呢，通常通过一些个技术侦查手段，应该大致能够知道的。我所知道就这么多关于这个问题。那么说和这个联系的问题呢，我倒是同意，完全同意林博士刚才讲的内部的问题。但是呢，我不倾向于说这是他是这个这个谁。魏凤和对习近平的忠诚出问题了，而我宁愿于说呢，因为呢，习近平呢恣意妄为，破坏了很多解放军几十年来、近百年来形成的一些传统和一些做法，结果呢，他得罪了军中的许多许多人，是被他在军队中的人给暗算了，这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点。这就是山头主义和山头主义的政治。那么说呢，这个山头主义呢，是你看我就是包括李作鹏啊，包括李作鹏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都特别讲到山头主义，说山头主义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现实，谁都无法改变的，包括毛泽东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呢，它来自于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革命游击战争，革命游击战争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山头，这些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呢是由各个山头组织起来的一个盟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实际上是由各个山头组织起来的一个联盟，是个coalition。那么说呢，那是为什么这么大大小小的山头能够在国共内战中间调动一致，最后呢把远远优于自己的这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军给打败，打成那个样子呢？原因在于呢，大家对于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的这个信任呢，来自于他对这个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一系列的总结和他的战略的决策。经过这么多决策，经过十年的这种磨合，包括大家不相信毛泽东，最后到相信，经过十年的功夫，大家各个山头的人才相信了毛泽东。这就是一种崇拜了。这种崇拜呢，建置于毛泽东的军功上面，他的历史性的判断正确的地方。那么下一个就是邓小平。
那个赖教授，
好，
赖教授，我想问你，你的一个答案是，你的一个分析是习近平被暗算。那么，
对，
如果根据你后面的分析的话，三头的话呢，那么是被某三头的人暗算。那么这个三头一定跟魏凤和有关系吗？
是通过整魏凤和来打给狗给习近平看，因为习近平你不可能直接去进攻击他的，那么就找他提拔的人，他所喜爱的人，信任他，找他的毛病，挑出了毛病，通过把魏凤和这么一个习近平一手提拔起的人，把他搞臭了，而且呢，证据确实的给他搞臭了。这样的话就狠狠的给了习近平一个嘴巴子，是这样的方法来做的。
这个
魏凤和，好，
这个
请，
好，我现在明白，进一步明白你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引申到了山头和魏凤和之间的关系啊，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事件呢，发生之后呢，那么解放军内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清洗，尤其是火箭军。内部的这种清洗，而且清洗了很多这个高级职位的很多技术人员的这种清洗。那么呢，我看到有一些解释就是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研究主任李一因为那个报告225页的报告也是这机构发表的，他说呢，就战备情况而言呢，最近对解放军的清洗对大多数作战单位不会产生重大和长期的影响，但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可能会让习近平对解放军能否完成任务产生没有信心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一位研究员叫杨恩他说呢，如果习近平预见战争即将爆发，可能不会连根拔起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或者他至少会选择更熟悉该军种的替代者。所以我问林博士就是魏凤和事件，或者就是说解放军高层的这个整顿，或者说火箭军领导层的整顿，对整个的中共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影响，你怎么看？
如果习近平没有整顿火箭军的话，我相信他是无法打仗的。他今天就是为了要准备打仗，所以才整顿火箭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2022年8月，当裴洛西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火箭军当然就开始进行演习而在10月，美国空军大学发布了这份空军学院发布了这份报告之后，习近平赫然发现到说，那为什么火箭军的所有的讯息都跑到国外去了？而且这个报告当中的巨细靡遗的程度，已经不是一般用卫星定位就可以找寻到的火箭军的基地而已，包含基地内人员调度以及相关的调动还有资源分配等等之类的，这些巨细靡遗，这不是解放军内部有人把资料拿出去，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情报出现的。所以就开始整肃，开始肃查之后，当然包含李玉超，包含很多的火箭军的将领、政委，各个都被逮捕了，所以甚至有些还自杀或是被自杀。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在整顿火箭军的情况下，有人认为如果还要完全把火箭军的整个系统恢复，可能中国还需要有将近10到20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习近平不这么做的话，那整个火箭军的内部已经腐败到这种地步，我相信习近平也不敢贸然的发动战争。其实这也跟他所谓的中国梦，还有所谓的中国的未来前景是有关系的，否则他可能环顾四周，可能他的将领们都是被国外收买的情况之下，他的自身的安全又如何保障呢？他又如何能够打仗呢？所以我认为这份报告其实是驱动了，包含习近平对内部的整肃，对火箭军、对解放军的整体的包含这个战略支援部队，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部队的一个速查。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本身来讲的话，可能也意识到了内部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油管网友啊，也得点评意见也送进来了啊。我们的一位油管网友叫三少爷啊，他说，在中共的语境里面呢，忠臣失节啊，指的是叛徒的意思。中共很少用忠臣失节啊这个罪名。那么三少爷的解读呢，跟《南华早报》里面他一些匿名专家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么这位叫 KZH 呢，他说忠臣失节指的是什么呢？叛徒、内奸、公贼指的是刘少奇的什么具体罪行？这些都不会有真正的答案。帝制之下的罪行只有一种，你让皇帝生气了啊！还有一位油管网友呢，他说呢叫天地良，他说呢中国古代女人失身啊被说成是失节，魏风和一个男人也失节，而且是忠臣失节，好奇怪。至于通敌变节就是扯淡啊，魏的身家性命和荣华都是习的恩典。好了。那么，观众的点评就念到这儿。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挺辉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他们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